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三中全会闭幕，水深火热未结束。
这个一套的这个黑箱作业呢，我想呢，都使得大家呢，这个外界的观感呢，很难重振信心。
Nations like China see weakness as opportunity.
Communist China continues to develop its military power.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言者如何谈及中国
？Fentanyl and the infiltration of our companies and our universities.
特朗普遇枪击震惊日本。专家称，若谋杀成功，中国就会受益。
中国が不幸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四7月18号报道，中国共产党在20届三中全会上接受了前外长秦刚同志的辞职申请，免去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中共中央委员会另表示，全会确认了中央政治局之前给予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和前火箭军参谋长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分。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大选相关消息。来自俄亥俄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 J.D. 万斯星期三7月17号首次以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向全国介绍自己。作为一个没落工业小镇之子，万斯表示，如果当选将为工人阶级而战。他还称北京试图牺牲美国利益以致富，誓言捍卫美国人的工资。39岁的万斯在密尔沃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接受提名，并发表了精彩的演说。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访问拉斯维加斯时，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白宫表示，拜登症状轻微，将进行隔离。拜登正面临民主党同僚呼吁退选的压力，确诊将使其选情遭遇更大挑战。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发表台湾应该为其防卫向美国付费的评论之后，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表示，台湾致力于加强国防，并与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特朗普在彭博商业周刊星期二刊登的专访中说，台湾夺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他认为台湾应该为其防卫向美国付出费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星期四成功在欧洲议会就是否同意他连任的投票中获得胜利，顺利获得了下一个为期5年的任期，继续担任欧盟这个最高行政机构的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投票前发表的讲话中表示，他如果胜选连任，将会寻求贺阻中国入侵台湾。他成功连任被视为欧洲议会对他抗中保台立场以及其他重大政策主张的认可和支持。中欧贸易战升级，丹麦、荷兰、西班牙猪肉遭中国反倾销调查。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星期四宣布，选定丹麦皇冠、荷兰维扬和西班牙的 Letera Meat 作为倾销及损害调查抽样公司。在欧盟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加征高达37.5%临时关税之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国开启了对欧盟猪肉的调查。越南外交部星期四表示，越南政府已经在前一天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南中国海外大陆架划界申请案，这是继菲律宾政府向联合国提出延伸其南中国海海底大陆架申请之后 又一个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方通过申请南中国海大陆架延伸的方式强化自己的主权立场。同一天，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越方的行动，并且已经向越方提出严正交涉。最后，中国的调查人员初步查明夺走16人性命的四川自贡一个购物中心的大火事故是由施工作业引发的。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四川自贡高新区生态环境与应急管理局发布的情况通报称，自贡市九鼎大楼717火灾事故现场救援已于7月18号凌晨结束，现场已无被困人员，火灾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三中全会闭幕，水深火热未结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20届三中全会周四闭幕，会议公报已经出炉。最受关注的是接受秦刚同志的辞职申请，免去秦刚中央委员职务，并确认开除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等三人党籍处分。习近平的政治大清洗究竟是已经告一段落，还是新一轮的人事整肃又要开始？中国老百姓和中共官员们的水深火热是否被推向了常态化？下面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的访谈节选。
另外当然就是三中全会公报，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说究竟他这些决定啊，当然我们说很多是老话重谈，然后真的是一些空话，究竟能不能重振不管是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外资也好，对中国现在面临经济状况的这种信心啊，还有对习近平治理能力的信心。那么另外如果可以的话，吴国光教授也能谈一谈，刚才我们网友也有一个这个评论我也念了嘛，刘汉说其实他认为三中全会公报当中他认为只有一个看点，就是秦刚，用同志来形容秦刚的辞职申请，您怎么看呢？
对这个秦刚这个事情呢，显然就是不像外界传言的那么严重。那么看来呢，在这个秦刚被撤职，秦刚这个这次又被撤掉中央委员呢，这背后看来确实有这个我们不了解的那样一些内幕。那么传言的这么非常严重的什么泄露国家机密啊等等，和这个美国人搞到一起去啊，很可能不属实。那么究竟是什么情况呢？也看得出来，就是中共这个黑箱作业呢，哪怕你把这个决定啊，都已经就是说关于秦刚的命运，这只靴子已经落地了。但是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命运？那么秦刚为什么是同志？那么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就不再是同志了，
开除党籍
了，是吧？而且孙金明这个人呢，以前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中共提到说他有什么问题，那么拿到这个三中全会上来，一把就开除了党籍。哎，这个一套的这个黑箱作业呢，我想呢，都使得大家呢，这个外界的观感呢，很难重振信心。实际上，你如果看他这个，这么讲吧，这个至少是10年以前，那么中国民众也好，外界也好，应该说普遍的来说，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未来的前途呢，是充满信心的。我个人当然一直是乌鸦嘴了，那么多少年呢，就讲这个现在讲的这些问题，这个但是呢。大家还是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它的这样一个成就，看到它的这样一个潜力，也看到它将来这样一个利好。那么问题现在，当我们要提出重振信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信心是从哪里丢失的呢？是为什么丢失的呢？那么实际上呢，这一次这个官方的宣传当中，我们看到说，习近平在过去的10年当中。召集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了72次会议。那么你这72次会议都做了什么？为什么把信心搞得越来越低了呢？这个还说审议通过了600多份的改革的文件，指引各方面出台了3000多项改革的方案。那么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反而把这个信心越搞越低。你现在再搞这么一个会议，再出台这么一个决定，就能拉抬信心了吗？我还不要讲，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看了这个公报呢，感觉到以前舆论所期盼的那些亮点啊，没有这个，即使有提及也没有把它这个 高光打出来啊，没有得到强调。那么现在这个样子呢，我感觉的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是很难有信心的啊。还有一个数字，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也是前两天官方宣传强调的，就是说，2013年以来，习近平部署设立了22个自由贸易区。那自由贸易区主要是来强化中国的和国际上的这样一个关联嘛？
是
这个对外贸易联系、对外经济关联。那么这个数字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过。那么你既然做了这么多的这个东西，为什么你和国外的这样一个经济关联现在是越来越差？那么国际上对你的经济是越来越没有信心？所以我想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发言人喜欢说啊，就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刚才就是说，你2013年做了这么多事情，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做了、假的做了，反正你都出台了这么多东西了。那么为什么是现在这么一个状况？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信心？现在呢，还可以再加一句呢，就是说，甚至连说啊，光看说你也觉得，哎呀，好像也没有这么多大意思嘛。这个信心也很难拉抬起来。
以上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访谈。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陆洋分享丽雅的报道：在第三天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者如何谈及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召开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三7月17号进入第三天。在让美国再次强大的主题下，一些在大会上发言的共和党人批评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软弱被北京利用，并称中国通过芬太尼、间谍等试图削弱美国。一些退役军人则批评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使美国的敌人更为强大。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人在提到中国的同时，也提到被他们称之为独裁政权联盟的俄罗斯和伊朗。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好的，志远。
What we're witnessing today is proof that strength preserves peace and weakness invites war.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共和党众议员南希·梅斯批评中国对外支持俄罗斯和伊朗，对内镇压自己的人民。他还称拜登政府对中国软弱被中国利用。南希·梅斯说，我们正在目睹的是实力维护和平、软弱招致战争的明证。在白宫软弱时，我们永远无法在世界各地展现实力。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将软弱视为机遇。中国的芬太尼侵入我们的边境，他们向普京政权提供武器。中国支持伊朗等敌国，他们压迫自己的人民，尤其是他们的妇女。世界正注视着美国。唐纳德·特朗普以前对抗过中国，他会再次这么做。任何认为可以对抗唐纳德·特朗普或打倒美国的人，现在受到了警告。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the greatest threat to American safety is not Biden's brain.
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批评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试图削弱美国。金里奇说：“我们必须记住，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拜登的大脑，最大的威胁是拜登的政策和他任命的执行这些政策的人。在当今世界无比危险的情况下，他却致力于绥靖。俄罗斯的独裁者发动了二战以来最致命的欧洲战争。共产主义中国继续发展军事力量，同时积极寻求通过间谍、芬太尼和渗透美国公司和大学来削弱美国。
Let's ask, are our enemies better off than they were 4 years ago?
荣誉勋章获得者、退役上士戴维·贝拉维亚批评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使美国的敌人更为强大。他说，让我们问问，我们的敌人比4年前更强大吗？伊朗及其代理人、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中国、俄罗斯。伊朗更富有了，俄罗斯更大了，中国更强了。他们肆无忌惮的侵略证明答案是响亮的。是的，拜登哈里斯的外交政策损害了美国的安全。看着他们的政府失去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执政时在海外取得的成果， 不仅会摧毁我们的士气，还会使我们在海外的敌人变强。因拒绝配合国会对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调查而被判藐视国会罪并因此入狱的前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星期三在获释数小时之后在大会上发言。他出场时，与会者给予他长时间的掌声。他的讲话着重于他为何入狱的这段经历，只是在批评拜登政府的南部边境政策时说，他们让中国的间谍从南部边界入境，并抨击拜登政府绿色能源的政策是一个新的骗局，说这个骗局正在摧毁我们的产业，让我们只能任由上海的电池厂和刚果的奴隶劳工摆布。毫无疑问的是，拜登政府对这些问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民主党人将在8月19号到22号与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阐述对这些议题的立场，并提名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代表民主党角逐下任总统宝座。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在第三天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者如何谈及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美国之音白宫记者报道，拜登举行特朗普遇袭后的首次竞选活动。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二7月16号在战场州内华达向黑人支持者发表讲话，这是自其共和党竞选对手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遭遇暗杀企图以来，拜登的首次竞选活动。他把对特朗普的袭击与种族暴力和枪支暴力联系起来，呼吁美国人民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以下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试图在对手遭遇刺杀企图后以正确的基调赢得选举，这正是美国总统乔·拜登面临的挑战。
We all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lower the temperature and condemn violence in any form。
周二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面对黑人选民讲话时，他将星期六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导致唐纳德·特朗普受伤的枪击事件与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联系起来，包括乔治·弗洛伊德，他于2020年被一名白人警察杀害，以及枪支暴力的受害者，并呼吁重新实施2004年到期的美国攻击武器禁令。
This was an assault weapon that killed so many others, including children. It's time to outlaw them. I did it once and I will do it again.
枪击事件仅对唐纳德·特朗普造成了轻微伤害。这位前总统和共和党提名人星期一抵达密尔沃基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时，右耳打着绷带，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对于拜登来说，上个月他在辩论中的表现不佳，引发了人们对他年龄和心理敏锐度的质疑，而对其竞争对手的刺杀企图则增加了额外的复杂性。
You've got to, on the one hand, allay concerns about his fitness for office. You've got to create separation from the opposition, the Republican Party, which is enjoying a moment of ascendance. And you've got to call for unity and to disavow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o do all those three things simultaneously is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for anybody.
目前拜登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包括内华达州在内的多个摇摆州都落后于特朗普。为了赢得黑人选民的支持，拜登将自己的政策与竞争对手的政策进行了对比。他嘲笑了特朗普经常使用的黑人就业这个词。
Folks, I know what a black job is. It's a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拜登多次呼吁美国人民不要把彼此当作敌人。在历经刺杀企图后，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表现得相对沉静，他也呼吁团结，但许多人预计这种平静只会暂时持续，随着两党全国大会的进行，竞选活动将会加剧。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特朗普遭遇枪击震惊日本，专家称若谋杀成功，中国就会受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活动演讲时遭遇行刺而受伤，让不少日本人联想到前首相安倍晋三在竞选活动中遇枪击身亡的事件。专家认为，这两起事件的受害者都是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家领导人，双方在遇刺前遭受反对者攻击的模式也如出一辙。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对于特朗普遭枪击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社群媒体 X 上以日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发文表示，必须坚决抵制挑战民族主义的暴力行径，祈祷前总统特朗普能早日康复。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认为，特朗普前总统受到枪击的事件与安倍前首相遭枪击身亡的事件有两个主要的共同点。常伟贤对美国之音说，
2つとも民主主義のオープンな側面を悪用したものと言えます。
这两起事件都是关于民族主义下开放社会的恶用，缺乏对民主制度的根本尊重态度。再者，这两起事件要谋杀的对象都是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国家领导人，也就是说，若谋杀成功，中国就会受益。
もし殺害に成功した場合、これは中国が得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常伟贤指出，这两位领导者都是中国以及亲中势力的左派人士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事件的场景和过程相似，很容易引起联想，让日本人感到特别不安。日本福冈县非政府组织主管石井洋子表示，特朗普遭枪击的消息一传出，他立即就联想到当年安倍晋三遭枪击身亡的案件。石井洋子告诉美国之音，
在这起事件发出之前，特朗普总统就在媒体上频频遭到左翼媒体和反对党的猛烈攻击，故意将他比作独裁者、希特勒、法西斯，这与当年保守派安倍首相不断遭到敌对势力攻击的状况如出一辙。
石井洋子指出，从前左派人士就常常说安倍该死，他们变得咄咄逼人，无限地延伸言论自由，试图误导和扩大社会对安倍、特朗普的仇恨，促使大众思考我可以对这些领导人下手，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正义感，让这种暴力变成常态。在东京经营个人设计工作室的杨二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表示，安倍遇刺也揭露了日本政治先前隐藏的一些阴暗面，而特朗普更是有太多负面争议，诉诸于暴力解决纵然不好，但是他们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杨二说，
ここに岸田さん出てこないなっていう，
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暴力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有些意见认为，如果政治人物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他们就会腐败。无论我是否赞同，都可以理解这样的想法。
石井洋子表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暴力就是对民主的挑战。日本和美国都需要充分检讨对领导人的维安训练，保护民主选举制度。志远。
谢谢一如的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特朗普遇枪击震惊日本，专家称若谋杀成功，中国就会受益。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美国热搜，三中全会探秘那些习近平的私货。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经济陷入泥潭，不论是心情忐忑的外国投资商，还是生活困顿的底层民众，都对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充满期待，希望习近平能够释出大招，挽救中国经济。然而，《华尔街日报》分析的结果可能让这些期待落空了。下面主持人齐啸天为您带来美国热搜，外国媒体看中国。
刚刚被新华社加冕为改革家的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中充斥了他的个人私货。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中国经济陷入泥沼，习近平则专注于其他要务。报道说，习近平希望将中国打造成一个在技术创新方面引领世界的制造业巨头，他对这一愿景的追求正在日益拖累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而且更加不平衡，出口和对工厂的大量投资给经济带来支撑，而经济的其他大部分领域却萎靡不振，消费者正在控制支出，房地产市场依然低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外国投资者纷纷撤资，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然而，随着习近平继续把加强中国经济安全的措施放在其他优先事项之上，外界对他在本周举行的一次重要中共会议上做出重大方针调整的期望很低。过去，历届三中全会曾带来轰动全球的重大经济改革，比如1978年的三中全会，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将中国推上了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为中国几十年的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然而，今年，习近平似乎更专注于采取措施，使中国减少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减少中国在半导体和其他必需品方面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并在他认为对未来至关重要的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包括清洁能源、电动汽车和芯片。为此，也为了支撑经济增长，习近平一直在向中国的工厂投入大量资金。迄今为止的结果充其量只能说是喜忧参半。目前国内经济增长疲软，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 4.7%， 低于第一季度的 5.3%， 海外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大量低价中国商品引发了人们对新一轮中国冲击的担忧。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说，尽管如此，预计此次三中全会仍会给习近平的愿景打上中国政府的政治印记，而不会理会西方国家的呼吁，即将重点放在由更多中国消费带动的更平衡的增长上。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说，在中国政府收紧对开发商的限制与控制过度借贷后，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房地产及相关行业曾占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四分之一，但现在已经成为主要拖累因素。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六个月，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 10.1%。自2022年底以来，中国政策制定者已推出一系列措施试图重振房地产市场，包括降低房贷利率和取消许多购房限制，以及鼓励地方政府收购未售出的住房并将其改为保障性住房。但这个药方似乎并未奏效，其他棘手的长期挑战包括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提高生产率增幅。法国兴业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姚伟在周一的研究报告中表示，中国经济正在表现出严重的失衡，经济依靠外部需求和供应侧的努力艰难前行，国内需求仍然非常低迷。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在《求是》杂志上撰文号召坚持自信自立，还授意党媒授予自己改革家的称号。这些舆论准备都是为了在这次关乎中国命运的三中全会上兜售他的政权安全的私货，只是错过了这一机会窗口，中国经济那真的就要在这位改革家的操盘下迈向深渊了。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介绍外国媒体看中国，三中全会探秘那些习近平的私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